川普警告曼达尼不做正确就斩预算，中国籍士兵主动投乌，自称被骗上俄前线。川普说各国很快收通知，如果不友好就收高额关税。以色列总理指川普聚焦营救人质被谈协议。上海干婚现象全国蔓延，中国社会下的无奈。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在星期日的一次采访中再次强调曼达尼是共产主义，并表示如果这位可能在民主党初选获胜者当选纽约市长，必须做正确的事，否则他将停止联邦资助。川普在霍士新闻星期日的节目中说他是共产主义者，我认为这个对纽约非常惨啊。他确实是个共产主义者，而且是纯粹那种，我想他自己都承认了。不过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他真的上了台，那个时候我会是总统，他必须做正确的事，否则他们一个先都不要想拿到。这个真是令人震惊，我本来一直以为我们国家永远不会出现社会主义者，结果现在我们可能不单只是有社会主义者，而是有一个共产党人，还可能成为纽约市长。川普指出曼达尼主张大幅提高税收，设立政府经营杂货店，市内免费巴士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共产主义操作。之前曼达尼在 NBC 新闻的节目中说，当我谈论我的政治观点的时候，我说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个国家必须提供更好的财富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当被问到亿万富翁是否应该存在的时候，曼达尼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有亿万富翁，因为坦白说，在这么不公平的时代，这些钱太多了。我期待和包括亿万富翁在内的所有人携手合作，塑造一个对所有人都更公平的城市。这次纽约市长选举有社会主义者，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烈讨论。网友说，一些穷人就喜欢这种共产主义，没收私人财产就能分配给他们，殊不知公权力既然不保障有钱人的私有财产，同时亦不能够保障任何人，包括那些穷人的私有财产，到头来就是那些掌握公权力的土匪强盗流民一样的各级官员话事了。还有网友在 X 上说，纽约人自求多福，曼达尼年仅33岁，成为美国人只是7年，来自乌干达，信仰伊斯兰印裔移民之子，横扫出线，成为纽约市长候选人民主党新星。大家仔细看看他的主张，冻结房租，重税有钱人，打响对房东和资产阶级的全面战争，削减警察经费，在治安饱受挑战的城市拆除安全防线，全民免费托儿和医疗，高举社会主义大旗，以纳税人血汗钱铺设乌托邦。纽约这一座曾照耀世界的灯塔，是否正迎接一场红潮呢？网友无悲科技说，曼达尼在这里骗人，这个参选人他要的是彻底重构城市制度，他的主张听起来就好听了，其实就是搞共产主义，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权限做到这些。例如他说要提高纽约高收入者的税率，抱歉，市长没有这个权力，能够提高税收的只有州议员，在纽约州曼达尼自己就是个议员，他亦在市议会，为什么现在不议案呢？为什么要等到选市长的时候才突然想起这些事呢？不是他没有机会，而是不动啫。选举要负责任的，不是靠开空头支票，你不能够走出来说我什么都可以改，但就连规则是什么都不懂。纽约不是给你做实验的，他是属于那些从不退缩更不投降的纽约人。共产主义者从来都不讲规则。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位曼达尼的政治理念像不像共产党那一套呢？如果你认为像的请留言一，如果你支持这套理念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最近乌克兰军方释出一段引起关注的影片，影片中的一名中国人自称是俄军士兵，他的名字叫王孟，他说自己是被骗到前线作战的，最后选择向乌军投降。事件发生在6月28日，乌军公开了王孟的投降影片。他说他一开始是从中国飞到莫斯科，然后就被送到一个征兵处做身体检查，跟着就被安排等待，等了个几月他只能玩手机，没人告诉他他要怎样做。后来他和其他人被送去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受训，只训练了一个礼拜，接着他们的手机、护照和银行卡就被没收了，然后直接送上战场。王猛表示，他本来就是想做后勤工作，赚点钱寄回家帮助父母，没想到就被强行送上前线。他说自己从来都没有开过一枪，完全不知道战况是怎样的，但指挥官一直叫他往前冲。他描述前线非常危险，一日一夜没有水没有食物，后勤支援亦断了，有人被炮火炸伤，甚至有人双脚被炸断，但就没有人来救，只能够睡在地下等。王猛说他实在无法忍受，觉得自己好像被拿去送死，所以当他接近乌克兰军队的时候就主动投降了。他在影片最后说，战争太可怕了，他只想回家同父母团聚。其实早在6月1日就有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俄军第120团里面有不少中国人，影片中他们用中文自我介绍，讲出自己的名字和年龄，看得出有些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会送去打仗。外界批评中共煽动爱国情绪，将年轻人送上战场，这些人本来就只是想赚点钱，结果就可能送命了。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川普最近扬言7月9日之后，他不打算再延长对多数国家的关税暂停期。他说如果到时候还未谈成协议，就会对这些国家加税，最多可能高达50%。川普是在29日的霍士新闻节目中讲这些说话的，不过访问是预先录好的，选在星期日播出。川普强调对每个国家的关税会看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有些国家对美国友好，那就好谈一点了，但如果不友好就直接收高额关税。他甚至讲笑话，这些通知信很快就会寄出，内容会写着恭喜我们容许你来美国做生意，不过你要给25%、35%、甚至50%的关税。川普还说现在跟很多国家都在谈判，全世界差不多200个国家，不能够跟每一个这样谈。上个星期五他在白宫的记者会上亦表示，要在90日内谈成90个协议并不容易。目前美国跟一些国家的贸易谈判有进展，好像美中已经签了一份初步协议，不过细节还未公布。白宫官员后来说，双方就加快中国出口稀土的速度达成了共识，不过不是每个国家都顺利，美国和加拿大的谈判基本上已经谈不成了。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已经决定终止和加拿大的谈判，并会很快公布新的关税方案。印度官员两个几星期前表示，印度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预计双方将在这个月底前签署一项临时协议。有保守派经济学者指出，过去让步太多，美国吃亏多年，川普的强硬是在度纠正这种不公平。29日，在美国的压力和川普呼吁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首次将释放人质的要求置于击败哈马斯之前。以色列总理近日致信川普，强调目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首要目标是营救人质，而非彻底歼灭哈马斯。 这项措辞的转变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在讯息中刻意使用 rescue 营救一词，而非 deal 协议，显示他有意淡化任何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色彩。分析人士指出，这个可能是为了避免国内强硬派以及人质家属对谈判的强烈反感和政治反弹。与此同时，川普则在社交媒体呼吁尽快达成协议，将人质带回来。有评论指出，内塔尼亚胡选择避谈协议背后有多种考虑，除了要对内安抚民意，亦目的是维持同川普的战略互动关系，争取美方的支持。据报道，内塔尼亚胡强调，目前以色列正透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创造新的外交与军事压力渠道，以推进人质营救计划。即使是这样，哈马斯方面仍坚称，只有在以军全面停火、撤离加沙之后，才会考虑全面释放剩下的人质。最近在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婚姻现象，叫干婚。这个字眼最近在网络上爆红，特别是在好似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越来越多人有类似婚姻状况。大纪元29号报道，所谓干婚其实就是有名无实的婚姻，两个人虽然是夫妻，法律上亦是夫妻，但实际生活上各自各，没什么交流，很多夫妻只是一起过日子，钱都是分得很清楚的。有媒体指出，现在上海已经有 15% 的家庭是干婚状态，有些夫妻甚至用 App 来排班分工，连养猫倒垃圾都好像公司安排工作一样规律，感情越来越冷淡。而且这些夫妻大多数都是会在婚前签财产协议，将物业、钱甚至小朋友的费用都分得一清二楚，听起来就好像为了婚姻准备，实际上就好像为了将来方便分手。有网友批评说，中共最近几年推行的住屋、教育和户籍制度，将婚姻变成了任务和成本，而不是幸福。尤其是离婚冷静期等政策，令很多想离婚的人被卡住，只能够选择继续干婚。那为什么干婚会这么多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压力，好像上海楼价那么高，很多人都离不起婚，因为楼价太贵了，离了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太大，时间都用在上班，根本就没有时间经营感情。有人指出，政府一边鼓励生育，一边就不解决高楼价、高教育成本等根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边个敢生小朋友啊？这个亦是因为点解干婚家庭中有八成都不打算生仔啊。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